这个第十节啊，哼，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使者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手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”然后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在他后面有一只公羊，两脚扣在树丛中。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所以这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，这就是一幅救赎的图画，这就是一幅神的儿子做了神的羔羊，做了我们代替的一个。所以那只公羊，扣在两脚啊，羊角扣在树丛中的公羊，那就是谁呢？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做了神的羔羊啊，对呀，祭物是很多，但是这里特别提到公羊。那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在地上来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，施洗的约翰指着他说：“看呐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”所以这个我们说，基督替我们受死了，我们很难领会。但是这里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，其实这只公羊就做了以撒的代替，对吧？做了以撒的。那这个公羊很有意思啊，公羊是两脚。被扣在树丛中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两脚呢？这个羊角呢，是羊抵主的征战的力量，但是他这个抵主征战的力量被扣在树丛中，其实就是他被扣在人性里，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啊，这征战的能力被扣在人性里，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就被人性扣住了，所以他这位被扣住的神的儿子，做了神的羔羊，就做了。我们的代替，就像这里这只公羊做了以撒的代替。那么，主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哦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成了神的羔羊，在加略山上，在哥哥他那山上，他做了我们的代替，因为他被扣在人性里，他就像这里的公羊被扣在树丛中，就做了我们的代替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。这里的公羊代替以撒被献上作为燔祭，就是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。我们的主耶稣做了神的羔羊，在人性里为我们献上作为燔祭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其实呢，这里还有一段呢，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对话，他们在这个上这个摩利亚山的对话，其实就是描绘了主耶稣。作为神的爱子，这个上哥哥他山上的一幅图画，其实这一幅图画也蛮有意思的。其实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一幅预表的图画，就是在那里亚伯以撒呢，就是预表呢，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死的一幅图画，是吧？你看呢，他这里，顺便再多讲一点啊，那里讲到说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呐！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看那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羔羊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在这段话里讲到两次说到二人同行。那这一幅图画，你去设想一下，这个。以撒背着燔祭的柴，这个柴就是献燔祭用的柴，他要被捆绑，要被杀死，要被焚烧在这个燔祭的柴上。这一幅的图画，其实他们上这个摩利亚山的路程，其实你去读读福音书，主耶稣也是自己背着十字架上到哥哥他山顶上。那在那个背着十字架上哥哥他山上的路上，其实主耶稣跟父也是有一个交通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可能新约没有记载，但是这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就代表了父神，以撒就代表了子神，神的独生子，神的爱子，然后背着十字架，像以撒背着柴上摩利亚山一样，主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上了哥哥他的山。然后在那座山上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 其实就是他被献为燔祭给神。哦，这是一幅何等的美妙的图画，非常感人的图画。而且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以撒的顺服。以撒很顺从啊，你当然亚伯拉罕很顺从，但你也没想象以撒也很顺从。亚伯拉罕是因信顺从，勇敢的把他的儿子献上，而以撒也是预表了基督的顺从。你看，他是个成，其实十几岁、20岁的青年人，他背着柴，他没有反抗啊，他就跟着父亲了。父亲捆绑了他，他也没反抗啊；父亲杀了他，他也没反抗啊。他就是顺从至死啊。这个以撒也是顺从至死啊，真的顺从至死啊。那我们圣经讲到我们的主耶稣，就是降卑自己啊，成为人的样子，顺从父的旨意啊。我们看见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他若能行，请你把这个杯撤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父的意思就是这个杯也定，这就是你一定要上十字架，一定喝这个十字架苦杯啊。所以在背着十字架上哥哥他山上的路上，你相不相信，主耶稣作为神的爱子，也是跟父神有一个交通祷告的。那他就完全顺服，顺从至死。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以撒顺从给我们一幅图画，基督顺从父的旨意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哦，这是一幅非常感人的图画啊！当然，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看见说，以撒作为亚伯拉罕的爱子，没有被杀，反而一只羊羔替他被杀了。那我们主耶稣，他作为神的儿子。他没有被杀，但是神的羔羊在十字架被杀了，所以神的儿子成了神的羔羊，在十字架被杀的是神的羔羊。所以羔羊这个词啊，羊羔啊，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羊羔啊，这个羊啊是非常大的、伟大的、重要的词。所以在福音书约翰福音1:29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出去世人之罪的。那你读读启示录最后一卷书，讲到主耶稣就是讲到他是羔羊啊，讲到是羔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当宝座手中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天使说谁配揭开那个书卷呢？没有人配啊。然后约翰都在哭啊，大哭啊，没有人配。但是天使中有位说，不要哭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。哇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但是约翰一看，看见羔羊，看见羔羊站立，所以谁配揭开那个书卷？是羔羊基督啊，神的儿子成了神的羔羊，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成功了救赎，他够资格，他有资格，他配揭开那个书卷。那所以到启示录都讲他是羔羊啊，一直讲他羔羊，甚至到最后啊，到最后那个宝座呀。启示录21:22，新耶路撒冷的宝座呀，他还说不是神，不光是神的宝，神和羔羊的宝座，是羔羊神呐、啊，这位羔羊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着羔羊是很重大的词，因为羔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。这里的羔羊为我们代替，为以撒代替，就说给我们一幅的图画，就是基督是神的爱子，神的独生子，成了神的羔羊，穿上人性，在人性里被献上。做了我们的代替，所以这位羔羊是伟大的，这位羔羊是宝贵的，这位羔羊甚至到勇士里神的宝座，称为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那个宝座流出生命水，生命河的水。哦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一幅的图画，这个被扣住两脚的羊羔，就是基督的一幅图画，基督在人性里为我们献上，做了我们的代替，我们感谢他。阿们。对，这个14节很有意思哈，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神预备了公羊给他做燔祭献上，代替了以撒的地方，那个叫耶和华以勒。他直到今日还说，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有两重意思，一个叫做耶和华必预备，另一个叫做耶和华必看见。所以这两个翻译呢 不同的圣经版本就翻成不同的，有的说是翻成耶和华必预备，像我们这里的恢复本就翻成耶和华必预备，有的地方翻成耶和华必看见。那这里意思呢，两个意思都是对的，因为在这座山，在这里耶和华预备了，预备了这只公羊，预备了一个羊羔，做了以撒的代替。也就是在这个山上，亚伯拉罕看见了异象，亚伯拉罕看见了神，神也看见了亚伯拉罕。所以呢，这里说神必看见，耶和华必看见，耶和华必预备，两重意思都有啊。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如果看见加略山上那位被杀的羔羊，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神的爱子，神的独生子，成了神的羔羊，做了我们的预备，在那座山上，在加略山上，在哥哥他的山上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神必有预备，我们也看见神的异象。所以呢，其实两种意思都有啊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。我们的眼睛如看见哥哥他山上基督被杀、钉死、献祭为我们的异象，我们就说在这座山上，神必有预备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羔羊，基督。这不是你做的，这也不是我做的。而在这座山上，我们必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异象，看见神启示给我们的异象，救赎的异象，在这里看见了。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一座山上，我们有一共备，我们也有看见，有清楚的眼光。当你得着神的共备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看见的，一定会看见异象，对不对？像亚伯拉罕，他在那里经历了神的共备，对不对？耶和华必有预备，也在那里有清楚的看见。我相信在那全天下，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亚伯拉罕有最清楚的异象，对不对？对于神的旨意，对于神说要的最清楚的异象。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如果看见在哥哥他山上，神给我们预备了救赎的羔羊，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做了神的羔羊，做我们的预备，那我们也有最清楚的意象，也有清楚的看见，看见神的意象，看见神给我们的供备，也被神看见。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，两重的意思都是有的。因着亚伯拉罕行了这事啊，这里到十五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就是耶和华自己了，耶和华神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宣誓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赐福给你，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亚伯拉罕经过了，成功的经过了这最后在神面前的试验。那么这样一个这个 pass， 这样一个通过这样的试验，神就再一次宣誓，再一次 confirm 肯定他向亚伯拉罕的赐福。哦，这个福是大的，所以他说这个福，论福我必赐福给你，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哦，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所以神要赐大福，神要赐福给他。这个福是什么呢？这个福就是繁增，所以就是繁增之福。所以神应许，在前面的应许又重新的宣誓，重新的确定要把这个福赐给亚伯拉罕，所以亚伯拉罕真的得着繁增之福啊！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经过神这个信心的试验，愿意把神给我们的啊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神给我们的，神赐给我们的，神在恩典里赐给我们的，愿意 willingly 情愿的、乐意的，再奉献还给神，献给神。哦，我们如果这样愿意，那结果什么呢？结果神会赐给我们繁增之福，繁增的再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的一个原则，神祝福的一个原则。神给你的东西，你愿不愿意再还给神？你愿不愿意再献给神？你如果愿意，那你献给神的东西就经过死和复活，就像以撒一样，经过这个死和复活就繁增的归给你。所以神再一次的祝福是一个繁增的祝福。在这里的福不是外面物质的东西，神不是说外面赐给你大车子、好房子、 这个外面的好的学位、好的家庭，不是在神所赐的福，乃是繁增。哦，今天神给你的恩赐，神给你的祝福，神给你的一切，你愿意献给神，愿意放在死地，放在祭坛上，成为燔祭，愿意被焚烧，愿意经过死而复活。那么神归还给他的时候呢？归还给我们的时候呢？乃是繁增的，乃是加倍的。所以这里呢，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，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学这个功课，就是愿意把神给你的还献给神。哦，这个不难，这个不容易学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，我们相信神是称无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，我们相信神是会叫死人复活的，会繁增的赐给人的，那你就乐意的、喜乐的归还给神，喜乐的奉献给神，不要扣在自己的手中。那这样哈，在复活里神赐的是繁增的福，愿神祝福我们，都把这个繁增的福啊赐给我们每一位，使我们每一个读到创世纪22章的弟兄姊妹，都能达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程度、信心的阶段，在复活里、在繁增里、复活里经历神繁增的祝福。阿门。非常有意思啊！17节说，论福我必赐福给你，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神又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两种的后裔，一类叫做天上的星，属天的；一类叫做海边的沙，是属地的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就是神的选民呢。神的选民就是两类，一类是属天的，就是新约的基督徒，就是神，就是亚伯拉罕。天上的星，那么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，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属地的后裔，就是海边的沙或者地上的尘沙，所以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这一类就是两类子民呢。那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，那海这个预表这个是罪恶的世界了，那个地土呢是预表神所拣选的地。那么它这个海边的沙不是海里的沙，是海边的沙，是跟海是有分别的，是经过海水的冲刷的。所以这个海边的沙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呢。以色列人，你看着，经过这几千年下来，就是被这个海边的沙，就是海被这个大海啊冲刷。海就是代表外邦的列国嘛。你看以色列的神的属地的选民，经过了多少外邦列国的这个冲刷呀？这个逼迫呀，这个迫害呀，这个惩治啊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你看，经过巴比伦帝国、马代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，直到今天还有阿拉伯人在这里冲刷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要把他们炼净。这是神属地的选民，就是海边的沙。那还有呢，属天的选民叫做天上的星，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叫做天上的星。那这里呢是一个种子。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最后一卷书。你看呢？最后一卷书第20章的时候，这个在这个宇宙里，在地上末次的背叛，从格格和马格上来的敌军来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。那里讲的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也给我们看见两类的子民。蒙爱的城指着新，就是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属地的选民；圣徒的营是指着属天的选民，就是那些这个新约的信徒，他们是。属天的子民在地上，有一个营，有这个营，所以它叫做圣徒的营，所以是两类子民，又是两类，对不对？那么到了最后了，圣经的结束，终极的完成就是，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城呢，它又是由两班子民构成的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可以从这个根基和这个12个城门可以看到。根基呢，是羔羊12使徒的12个名字。那12个城门呢？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12个名字，所以你看见说12个支派就代表神属地的选民，就是海边的沙。然后呢，12个根基呢，代表神属天的选民，就是那个跟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所表征的，就12个使徒所表征的。所以将来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也是由这两班选民所构成的，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两班的后裔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构成了他的选民。很有意思，感谢主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， 就像天上的星。你看，今天我们都可以算作是，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，不是以撒的后裔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我们是信心的后裔啊，就像亚伯拉罕，就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，就是天上的星，所以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很有意思啊，还有一句啊，这个说这个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还有一句啊，神在最后给他的话里面还有一个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这个后裔呢，加拉太书就讲得很清楚，是单数的，是独一的后裔。这个后裔就是指基督的。所以地上的万国都必因基督得福。啊，基督是亚伯拉罕那个独一的后裔，是叫万国万族万民都得福的那一位。那么这个福是借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独一的后裔。那么借着基督这独一的后裔，万国万民都蒙了祝福了。你看呢？这个就再从创世纪开头讲，神原来说造的是亚当的亚当，亚当的族类失败了，神就呼召出一个亚伯拉罕。所以借着亚伯拉罕的蒙召的族类呢，神好像就把这万国呀、亚当的后代啊都摆在一边了。但是感谢主啊！借着亚伯拉罕那个独一的后裔基督啊，这个祝福呢又临到万邦了，又临到万国了啊！这又临到原来亚当的后代了。所以今天地上的万国都是因着基督这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得福的。那当然，这个后裔，这个基督的这个独一的后裔，他成为一个团体的后裔。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，我们这些蒙重生的信徒，都被摆在基督里。所以在新约又特别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里呢都有份于这个独一的后裔，我们都成为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团体的后裔。那因着我们呢，万国也就得福啊！感谢主啊！我们作为中国人，你要让中国蒙福吗？中国怎么蒙福呢？借着这个独一的后裔基督啊，也借着你呀，借着我呀，借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团体的后裔，我们的国家就蒙福啊，我们的民族就蒙福啊，我们的族类原来的旧造的族类，因着我们就蒙福啊。所以地上的万国，今天中国也好，美国也好，德国也好，法国也好，日本也好，韩国也好，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在基督里蒙福啊，都要因着基督得福啊，也因着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被摆在基督里，也成为这团体后裔的一部分。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、我们旧造里原来那个属地的国家也因着蒙福了。感谢主啊，你也成为万国的祝福啊，因为你在基督里啊，因为神要借着基督祝福万国，神也借着在基督里的后裔，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团体的后裔祝福万国，我们就成了万国的祝福。这里呢，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应验了，借着基督福音传到了万邦、万国、万族，万国、万邦、万族的人都蒙了福音的祝福。我们今天还在传福音，我们借着这个传福音呢，叫我们的同胞、叫我们的国民、叫我们的同族，都因着基督蒙了大福。感谢主，神在那里向亚伯拉罕说的话，今天还在应验。